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刺猬他们要搬家了。
要搬去哪里啊？
120。
什么时候搬呢？
3月1号。
搬到什么时候啊？
中午12点到1点，请大家告诉大家。
你喜欢听世外桃源吗？
喜欢。
你喜欢蒙哥还是小贝呢？
小贝。
为什么喜欢小贝呢？
因为他是我爸爸。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要把这个约瑟的事情往下讲。
对，因为我们上次没有办法扯到家庭伦理，今天要开始想办法再往那扯了。
我真的有办法吗？我看今天的内容也很难，今天简直就是算是丰功伟业啊，约瑟的政治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这扯得上什么关系呢？
这个我们就得仔细的读了。上次说过法老做梦，约瑟解梦，不但解梦还替他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啊。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我想听众朋友已经跟着我们也算讲约瑟也讲了一段时间，那个文哥你能不能稍微讲一下，只要年代算起来的话，约瑟这个时候在这个遥远的东方，这个中华民族在这边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哦，绝对在商朝以前了。
对，绝对在商朝以前。其实小贝是有备而来，来考考蒙哥。
真的、
商朝以前就在中国的信史以前嘛，对不对？
对，
所以各位听众，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些人物啊，像什么读着读着你觉得好像是哈，好像还蛮近的历史。其实这一些人物他出现在圣经，在讲他们的事情，当宰相啦、饥荒这些历史。这个约瑟他是夏朝的人，虽然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夏朝到底存不存在这一个问号，但是呢，只要这样算起来，他是绝对商汤王之前的人物，所以算起来是非常的古老啊。
对，而且就算到了这个时候，离挪亚也不是太远了。挪亚甚至很可能一直活到亚伯拉罕蒙召那一段时间，因为洪水之后挪亚又活了一段日子啊。
对呀，
你照圣经所给的年代来算的话，那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到那个前后挪亚才死掉，假如圣经没有跳掉一些年代的话。
哦，
那尤其闪啊，闪活了很久的。
哦，闪这样的人，这种名字一听就知道遇到危险的时候很会闪嘛，对不对？哎，你难道没有听过一个所谓冷笑话吗？小孩子在问爸爸，过年的时候他放冲天炮，晚上的时候他就是奇怪，这冲天炮怎么打都打不到天上的星星，所以他就问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怎么样从地球上面打这个冲天炮火器就打不到这个星星呢？
一闪一闪亮晶晶，很会闪是吧？
是，对的，爸爸的答案就是因为星星会闪嘛。
烂笑话，闪从洪水里面出来之后又活了500年。
哦，我一定要这样算算，的确这个闪出洪水的时候，他眼睁睁的，他就是跟这个亚伯拉罕这些人，他都搞不好还认识哦。
很难说了，那个时候人已经开始向全地分散了，所以当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可能已经到了中原了，但是呢，就是还没有真真正正开始发展出一个后来有文字记录的这些的信史文化。当然我们现在还在拼命的在挖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挖出来一些东西。可是挖出来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有文字记载的，肯定可以和圣经的这些年代对在一起的了，是错不了的。我们是有这么大的把握的啊，因为神的话真的是不会错的。
对呀，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东西，特别是讲到饥荒，而且圣经在这边特别讲到是全球性的饥荒啊。
他说全地那个饥荒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性，很难说，因为到底哪些的民族迁到哪里还搞不清楚。 那尤其让我们觉得很吃惊的就是圣经的文体啊，100%的白话文，好像今天的人在记事在报道新闻一样，是这么清楚的一个白话文、啊、
是的。
你不可能从中国的周朝商朝以前找出所谓的白话文这样给我们读，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出于神。
对，
那当时法老做了梦，约瑟替他解，解了还想了个办法。那这个办法一出呢，我们上次说了，就是要派一个人，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来治理埃及地，趁着七个丰年的时候把东西都收藏起来，这样到了荒年呢就可以存活。
对，
于是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为这事为妙。那这个人去哪儿找呢？哎，法老也算他聪明，说这样的人，就说像约瑟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是啊，就他建议人，那就你来做吧。
对了，法老就对约瑟讲了，神既然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啊。这个话稍微顺序上有点反啊，因为我们今天信主呢，我们不是这么讲的，不是因为你好所以神把聪明给你，而是因为你笨，我们软弱，我们需要主，对不对？神就很慷慨的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但是没关系，总算法老能够认得出来啊，约瑟啊这个小伙子也不是他本族的人，居然有这样的聪明智慧，和上帝之间有热线呐、啊。于是他就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哎，还是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呢、啊，对不对？再大不能大过我啊。
哎，那当然也是意思意思了，因为事情就派给他了。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他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就是他们的权柄了，因为戒指一盖就表示说像我们签字一样，像图章一样，戴在约瑟的手上。换句话说，约瑟就代表法老了，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到了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啊，法老就派他治理全埃及。
法老从此开始就高枕无忧，他就天天去游山玩水。
那这时候你说谁才像做梦啊？
谁才像做梦？
大家的梦都醒了，约瑟才像是做梦。
哦、约瑟才像做梦哦，一下子就从这个监狱里面啊、坐直升飞机马上到最高位。可是感觉上好像约瑟没有讲什么，好像还让他很吃惊化的那种感觉。他好像也觉得，哎，这些都好像蛮顺理成章的。这个人也相当的有见识。
哎，小贝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哈？约瑟是圣经里第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知道吗？
第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但是第一个这个、啊、
跟我们
坐直升机当上宰相的人物啊。
那当然是啦，不过跟我们这个今天在北美的人有一个特别特别相像的地方。
哦，特别相像的地方我知道了、他是一个移民嘛。
哎呀，那当然是。还有呢？
还有呢，他跟我们一样眉宇之中都带着一股英气。
好啦，他是第一个五子登科的。
他是第一个吗？
现在在
确定吗？
确定吗？你看我们现在在北美最喜欢讲这个。
哎，等等等等，谁？那亚伯拉罕也有五子登科啊。
亚伯拉罕没有五子登科，他在迦南地都寄居的，他哪里有房子？
但他们那个时候住的那个帐篷也就算是嘛。
那不算了，他哪里有车子？
哎，那哦，你说这个他因为当大官，所以有人给他哦，你说讲车子，
你看就讲得很清楚啦，就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到的在前面呼叫说跪下。
对，
他有没有车子？有车子，对吧？
车子，对，
有没有房子？那当然有啦。
对，那一定是一个豪宅。
有没有妻子？
哎，有啊。
安城祭司波提菲拉女儿亚西娜给约瑟，对不对？
对，
有没有儿子？两个儿子呢？
很快就生了。
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这两个儿子，这些名字各有各的意思。马拿西，哎，这个圣经底下有小字，就是使之忘记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很像是北美的华人嘛。
可是也有点狠啊，对不对？忘记困苦，然后连他爸爸也都不认啊。
哎呀，小贝啊，你这个真的是，哎，所以我就说你应该常常多听一点新诗
啊、哦，真的、啊，
对，
哎呀，我想我已经常常跟蒙哥在一起，应该已经被调教的不错了。你这个时候我又错了，
你当然错了。你想一个人会讲说，我忘了我的父家，表示他到底忘了没有？
哦 哦，他说忘了，
就
是他还没忘，
就
是
他说忘了，
就
是
这种属于那种无病呻吟心思派，我这头皮又开始麻起来了。
什么叫做有水准的文学？
嗯，
就是说使我忘了，实际上却没有忘。什么叫做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就是忘不了，忘不了。是
哦，他就一直讲说他忘不了，忘不了。哦，那
对，他就真的忘不了。哎、但他如果说神使我忘了，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才忘不了，忘不了。啊，只是我离开了那些困苦，的确，那个困苦对我来说不实际了。好像圣经后来有一个很出名的形容语，我想起来那些受苦的日子好像流过去的水一样，你看讲得多好。
嗯，
神使我忘了，忘了那些困苦，而且当我回头这样看的时候，好像使我忘了我父家一样。如果他真的忘了他的父家，他根本就不会取这样的名字了。那不但使我忘了呢，还有一部分叫做以法莲，以法莲叫做使之昌盛。他又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干什么？昌盛啊。
这个以法莲这个名字，我还不少人取这个名字，嗯，
很好听的名字。所以呢，你看我们刚刚数了几个，车子、房子、妻子、儿子，还有一个呢，帽子、
金子啊。
他这里有戒指，
戒指
算押韵了。
帽子他就已经当官了嘛。
反正约瑟这个人啊，跟我们今天在北美的这些人做的美国梦啊，百分之百相像。
欸，可是你这样讲，好像每个来美国人都真的都那么成功，其实也没有啊，是不是？
这整张就离不开，就是做梦做梦做梦嘛。有的人圆了梦，有的人没有圆梦嘛。
他还在梦当中就对了。
对了。那当然圣经写这些东西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做这种五子登科的梦。
哦，不是，他不是讲就一个人跟随神，对神有信心，就最后就会这么样得到这么多的好处。他难道不是就告诉我们这些吗？
所以啊，听众朋友啊，真的是你这个读圣经一定要小心的，啊，千万不要走火入魔，读到小贝这个样子。
好了好了，我走火入魔了，好了。眉宇之间带着一股魔气。好了，嗯，
圣经是这样啊，你无论带着什么心去读呢，你都可以自己读出一些东西来。
是，
神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大方的，你知道吧？你看这个地球，你看这个宇宙，你要用什么理论去讲它，那是你的事情。
嗯，
它给你足够多的丰富，你爱怎么讲你怎么讲，只是哪一条窄路，哪一个办法来读圣经才是真真正正能够让我们摸到神的心意，才知道说啊，这才是神把约瑟摆在这里的目的，来给我们做榜样的。那你找到那条路你就有福了。
嗯，
约瑟这个人呢，对我们来说呢，尤其是值得仔细看一看。我们先看看约瑟做了哪些事情。法老给他任命之后呢，圣经就说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那时候他年30岁，那监狱里面关了不少的时间，
顺便出来玩一玩。
对，圣经不是这样讲了，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这原文叫做一把一把的。
他不就跟当时他的这个，啊，祖父以撒，
但是约瑟没有见到那个情况。约瑟回到迦南地之后，圣经并没有说神也给雅各丰年啊，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他可能有听他爸爸讲过，他祖父在种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长得是特别好啊。嗯，
有可能，但是这个线索不是很多啦。那人在这样的丰富里边呢，你想想看，如果你从监狱里面出来，现在也有妻子有车子有权有势，
干嘛干嘛又是我，我从监狱我没事去监狱干什么？好，我去监狱探访一个朋友，然后出来，然后呢
在里面饿慌了，你出来干什么？
出来吃啊，喝啊。
有这样的权力地位，7个丰年还早了，你可以先享受享受再讲。
是啊，把我那几年对不对待在苦窑里面那么痛苦，把那几年没有玩到的赶快玩一玩。
你首先就看见约瑟这个人是非常专心的，他的尽管他相当的年轻，而且他经过很多的挫折，可是他不太分心啊。圣经就说了，约瑟看见这样的丰盛的出产呢，就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
那他那个时候一定被人家骂。
他是完全是带着任务来做的，他的官也好，他的钱也好，他的车也好，完全不打扰他，他来做的任务。他当初跟法老讲说收1/5就好了，现在他怎么做？把一切的粮食，剩下来一切的粮食，全地的粮食都积起来， 然后全地的粮食积在各城，各城附近原来有的粮食就积存在本城。我们虽然看不太懂他到底在写什么，可是你晓得这个年轻人做事是非常有计划，非常贯彻始终的。
嗯，他在做准备，
他根本就没有用什么时间，至少你看不出来他是像美国人这样一面开会一面度假的。
嗯，
然后圣经就说了，他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
存了不少。这到时候荒年一来的时候，他一定可以为他这个埃及的人民做出相当的贡献的。
他如果说铁定可以的话呢，他就不会这样大批的积
啊。哦，所以你是说他还是没什么把握，是不是？
不是说没什么把握，那个把握是在神的手里边，他就是拼了命的去把这件事情做成。神没有叫他停，他就不停。神所给他的一切机会，他一点都不放过，尽量的去收。
嗯，
这一个习惯，我就把它说习惯好了，或者这一个做事的办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我不是在鼓励听众朋友大家都去做工作狂，可是你从这里看起来，约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专心，也非常非常的勤快，他绝对不是一个懒惰的人。这像谁啊？像不像我们刚刚才查过的十麦穗的那个女子路德？她也是这样不停手的。圣经叫我们殷勤不可懒惰，但是今天好像在北美的教会流行一个说法，你太殷勤了就是动肉体，就是不等候圣灵啊。但这是多说没用，总之我们个人到了那一天是要向主把手中所做的一切交代明白。那他这样的殷勤，这样的专心，难道只是为了帮法老治国吗？背后是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原动力在推动他呢？接下来圣经就说了，我们刚才读过了，那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就开始给他们起名字了。
对呀、啊，
约瑟从法老面前出来所说的头一句话的头一个字被记在圣经里，就是什么？神，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他又说，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在工作，很尽责，很专心呢、啊。而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他一分钟一秒钟都没有忘记的，是什么？神。
嗯，
他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事情，他虽然还没有办法预先看见到底他这一生是为了什么，可是我相信在这时候的约瑟，他已经相当相当有把握，他知道神不但与他同在，而且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并且这样说好了，这个计划如果他不拼了命去完成的话呢，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的。
哦，就是他是被选中要来完成这件事
啊，这个选中不如说是命定。
你这选中跟命定不是一样吗？
选中啊，有一点我跟别人比一比啊，我特别好啊，呵呵，你知道这意思吗？ 好像我知道一个目的，我们大家去考试，没考以前我已经知道，哎，考第一名会怎么样？命定是什么？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但是我今天真的没办法从篱笆缝里面看见明天。这个路是弯来弯去的，你能够看见前面两天就不错了，
是
正过得好好的被哥哥卖了、
嗯、
正苦的时候被买到侍卫长家里面做管家、嗯、正顺利的时候又被打到监牢里，
他已经经历过种种算是奇遇啊、嗯、
对啊，他这个过山车啊就过不完了，所以再往下是怎么样呢？约瑟这个人他肯定不是把脚翘起来泡杯茶坐在椅子上的人，他知道神有极重要的托付在他身上，这个托付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事先没有办法猜想的。不过每当他想他的人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字就是什么？就是神呢、
哎、你不提我还没有注意这个，还特别又把他刮胡起来，是他讲的话还真的是从神这个字开始、嗯、
他当初打那个波提法的妻子最后一个字也是，我怎么能行这大恶得罪谁啊、哎、得罪神呢？他在监狱里面解梦的时候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在法老面前回答法老的时候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人碰见约瑟就碰见神，因为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如此的重要，而且是如此的明显。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又是如此的孤独，他能够跟谁讲？
只能他一个人在异邦啊，对不对？
不单一个人在异邦，
身边也没有亲人，对不对？
当他带着这样使命感、嗯、 在服侍他所谓的神的时候，你说谁了解他？有的人看你就是平步青云，有的人嫉妒你，有的人羡慕你，有的人巴结你，有的人说你好话，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约瑟的心情，一点点都不能。你的太太是当地祭司的女儿，这个祭司，那这个埃及全盛时期那个祭司是拜什么的，我们今天能够看得很清楚啊。
嗯，
狗头神、太阳神，是不是？就搞这种东西的，谁了解你啊？然后约瑟在一切的这种情况底下，他都没有改变他的心智，而且他非常非常的专心。你不要以为这七年丰年他很容易过，一点都不容易过。也不要以为他没有遭遇到困难，没有遭遇到阻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啊，你有这么多的粮食，你这样收那么多起来干什么？对不对？因为根本完全看不到，你说会有荒年，谁知道呢？ 对不对？
是啊，你要见机或成，有种种的工作要做。你看光是包商就有多少，要得好处的有多少，是不是？要托人情的有多少？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提，那些通通都过去了。在约瑟的眼中，在约瑟的生命里面，他在完成一件没有人能够了解的事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结局会如何，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都不晓得。可是他一直不停地往前面做。那这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就晓得了，约瑟绝对不只是个工作狂而已。神给他这五子登科六子登科啊，是为了要干什么？完成这个任务。
嗯，
好了，当他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时候，圣经说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而这个荒年来的时候，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哎呦，那就削海了嘛。嗯，在这个时候高价来卖，对不对？嗯，把所有其他埃及周围这些国家他们的财产全部都可以归到法老这边来哦。嗯，
肯定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首先我们看见是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你可以看出来，法老这时候对于约瑟这个小伙子啊，那不单是欣赏，
他应该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嗯，
简直就是敬畏。
嗯，
因为他晓得了有神的灵在他里边，也已经证实了那真的是神的灵在他里边。我们上星期已经说过了，七年之间也许还有犹豫，到了第八年荒年一来的时候，法老看见整个的埃及全地都有饥荒，又看见约瑟已经把一切的事情都照神所托给他的梦做好了。你想想看，这个见证对法老心里面会有多大的震撼。
嗯，你这个法老或信神的没有？嗯，
谁知道呢？到以色列出埃及之后，今天我们就是无可考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埃及人把有关于约瑟以及以色列民一切的历史都给他抹掉了。
哦，就让他从他们历史中凭空消失就对了。
对了，
赶入历史的灰烬了。嗯，
这是我道听途说听来的了啊。那是
这个蛮有可能的。嗯，
是蛮有可能的。
对呀、啊，今天埃及人绝对铁定他不承认这一段。
对，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太大太大的羞辱。
是、
啊，当时饥荒满天下，约瑟就开了各处的仓敌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你知道这个七个荒年有多荒？圣经每一句话都说。饥荒，饥荒，饥荒，饥荒甚大，饥荒遍天下，饥荒满了全地。于是起先是埃及本地的民，后来呢，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小贝，讲到这里，我觉得不用再讲了，因为听众朋友如果是基督徒，你还不知道创世纪41章对你有多重要，你还不知道这些话就是指着你讲的，你还不知道你就是约瑟的话呢，那你简直就是无药可救啊。
这个话未免太重了吧对不对？有人听到现在他一头雾水，难道他就无药可救了吗？嗯，
你不能是一头雾水啊。你如果已经信主了，你怎么可以听见这些话还不晓得这些话正是四千年以前指着你讲的？
全世界各地福音的需要， 是不是？
就是了，你看我们小贝，
我就学
果然是
学蒙哥讲一段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历史上有哪一段时间现在这么方便，连语言都可以通，对不对？
对，
不管是任各种的媒体，对不对？
是。
以前你从这个北美要回中国去，要千山万水，几个月都不到，现在一坐一个飞机，一眨眼，哎，两天一夜，你也不用两天一夜。十几个小时就到了，你还有什么理由在那边做事呢？对不对？需要这么大，对不对？像不像？
像像，好极了。转去1320台以后，我们就蒙哥做小贝，小贝做蒙哥 ，for good。对对对对对。你想想看，我们像不像约瑟？我们实在是太像约瑟了。不管你是从台湾来，是从中国来，或者是很早就跑到北美来，你都经过了什么？经过了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我们上一代的人经过了中国近代历史里面相当动乱的一段时期，你感觉到你不知不觉就跑到美国来了。据说这样子啊，宋朝王于元那就有一个文人啊，他画兰花的时候所画的都是气生根啊，没土的，没根的。
我诗根的兰花，这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画的吗？
我的印象是这样的，这个蒙哥的事情这都是道听途说。
我是知道诗根的兰花是一个近代的一个作家叫陈之凡啊，他写了一篇叫做诗根的兰花嘛，就讲这些在国外的这个游子啊。
他这个也是从更前面的历史上的东西里面找出来的。如果你在美国要是没有信主，那你就应该赶快信主。你如果信得住，你回头一看，那你就应该晓得了。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要发生的事情过去都已经发生过了，
历史不断的在重复。
对，你觉得你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从小离开家，像我的父母亲那一代，有多少的人他们二十几岁就离开他们的老家，往后四十年是完全没有通讯的，根本就没有亲戚，也不晓得我的兄弟在哪里。就像是约瑟是一模一样的体会啊，你不知道是谁卖了谁，直到今天这些历史，你看看，我们只要一提到历史问题呢，听众朋友各种各样的反应都有，对不对？讲什么的都有，有人认为自己是918的时候被卖的，有人认为自己是1948的时候被卖的，还有人认为是228的时候被卖的，最近又有人认为是64的时候被卖的，讲什么都有，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你就不知道是梦里不知身是客，还是客里不知身是梦，就不晓得怎么回事了。
太飘逸了吧？
就是这样，
诗人情怀又来了吧？小贝头皮又开始在发麻。
你不用发麻，你就回头看一看嘛。你现在是谁？你到底是中国人，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我相信你不是日本人，但是其他你到底你怎么讲？那你为什么又在这个太平洋彼岸啊？在这边又在讲中国话，还在做中国节目，然后你生了小孩呢，也给他上美国学校，可是让他完全做美国人，又不甘心在家里面逼他讲中文，还逼着你的小女儿上电台来做广告。
我可没逼他呢，他是自愿的，他说我也想要讲。
你看我们有多复杂，
听你这么一讲还真的还蛮复杂的。
是蛮复杂的。
可小贝平常没想那么多，对，被蒙哥这样一讲，好像人生就变成这样，有一点凄苦。
那你算算看，现在你什么都有，就缺儿子，对不对？
你每次都你自己想儿子想疯了，然后就每次都讲别人这样，儿子有什么稀罕的，对不对？
有车子，有戒指，有帽子，有房子，有妻子，金子也不少了。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是很危险的。
哦，真的啊，你又要来这一套。
对对，耶稣说富足的人有祸了嘛。
那你要找我开刀？
没有，不用找你开刀，我找自己开刀也行。你在美国有吃有住有车有房，从人类整个的历史比较起来，我们绝对是那个 top 1% 最有钱的人，你再穷你还是最有钱的人。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顺利，而且就像约瑟一样，那真的是少年得志啊，青年得志，这样讲好了。
他这个
多少人羡慕他？
对，
为什么这样子？而且你长期活在一个别人很羡慕的一个国家里，有多少人挤破头要到美国来，对不对？那你在这里有什么？尤其你在这里有福音的丰年呐、
啊！七个福音的丰年，
你就打开收音机，现在请你不要去转台了，等我们节目完了之后，你就去转嘛，你看看有多少基督教的节目在那里传福音，
不少。
不少啊，你看网上有多少的资料， 教会里的图书馆有多少书，有多少的讲道可以听，
是
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丰年，从来没有。现在问题就来了，约瑟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跟我们也很像。我们念完了书，在这里找了个事情，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北美很多地方也都走过了，甚至有很多人让他现在还要常常被公司倚重啊，派到中国去啊，派到阿拉伯去啊。你看这些中国人真是神奇，是不是？
这叫遍行全地，嗯，
遍行全球啊。
哎呀，
而且我们出去的时候，那真的是都是有法老的副车啊，就差没有人在前面说跪下。
你出差通常的过得都不错，嗯。
你手上不见得有法老的戒指，可是你手上拿着万军之耶和华的话，神与人立的约就在你手上了。照我们的聪明才智以及我们的环境，我们绝对绝对是在人类基督徒历史上的一个大大丰年的顶端。从主耶稣死里复活到现在，有哪一个时期有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开放，能够让你公开的聚会，并且给你一切科技知识的方便，让你去发掘圣经里面的宝贝，让你去明白神的话，
嗯，
而且不愁吃不愁穿。你说这不是丰年是什么？
这是丰年。
我们在里面干什么？感谢赞美主，一面享受，一面赞美，一面度假，一面等候主再来，可不可以啊？怎么听众朋友都没有声音呢？
对呀，小贝也不敢打枪。嗯，
好不好啊？
蛮好的。
对不对呀、啊、像不像约瑟啊？
嗯，
难道我们真的忘了我父家和我们父家一切的困苦吗？难道我们真的不晓得这些丰年是为了我们在各处开仓积粮，要把那个全地需要的粮食预备到多如海边的沙，无可胜数？难道不晓得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把丰年赐给我们吗？这是你如果不预备，你怎么救别人的饥荒？对不对？你看现在北美的基督徒在这里干什么？
做节目。
答得好。但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节目？因为节目可以把很多用别的方法或许讲不清楚的问题，用节目把它讲清楚，能有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把一些比较枯燥的题目把它讲明白。粮食是有啊，你得把它收，收了得把它晒干，晒干得把它扬净了，要存在仓里，这个仓还要盖仓库，盖积货城。现在 Houston 到处都是这种 self storage place， 对不对？
对，
里面存的大部分都是废物，你信不信？
哎，真的啊，废物干嘛还要存它呢？
家里摆不下嘛。
哦，
家里摆不下，你看我们家有多少东西是可以丢掉的？
嗯，这就丢又不舍得。
对啊，就去租一个地方，二十几块、三十几块一个月往里面塞。
嗯，
要盖积货层，要存粮食。你不要想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多方便啊，上课啊，参考书，哎，那个是别人存的粮食。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除非你自己再把它加工一遍，再把它弄一遍呢、啊，你很难救你父家的饥荒，你晓得吧？你晓不晓得有的人来美国就挨饿？
对呀、啊，他觉得这个食物，他一定要吃他想要吃的那一种。嗯，
对啊，我们有个亲戚第一次来这边吃到气死，就赶快出去吐啊！
哦，吃到气死，我以为他吃到气死，他就气死了。嗯，
差不了太多。
嗯，第一次吃的时候，小贝也是有点害怕，
受不了啊。
嗯、对呀、
啊，这么有营养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不吃呢？
其实后来发现它蛮好吃的。嗯，
责任在我们这一代的人身上。无论你是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不要一天到晚就一头栽在你的工作里，想尽办法去换房子、买车子、生孩子。
生孩子好像这一方面
真的吗？国内只能生一个嘛，在这边可以生好几个嘛。
对
呀、
啊，对呀、啊，哎，
但你生了干什么、嗯？你为什么不能为你的父家好好的预备？
白剑，
你在讲白剑是吧？
对呀、
啊，
人家边生孩子也有在边做节目啦，你也不要
好了好了，
对呀、啊，
东西得把它存好。你想想看，像我们星期三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个六日创造论。
这个东西，
对不对？
嗯，
有很多的资料是一些美国非常近前的基督徒，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把它研究出来，把它分析出来，
翻成中文不就得了吗？
你有没有读过这种从英文直接翻成中文的文章？你读得下去吗？
有啊，还据说现在还有一种软体，嗯，你在英文这样弄下去，就把全部把你翻成中文。
哎，基督徒有志气一点，不要这样软体，好不好？
哦，我是据说这种软体呢，美国总统他就写总统草丛。嗯，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用你自己的了解，用你的专业知识重新写一遍，让中国人，让中国的学生，让你自己的乡亲更容易去读？为什么不大批的把它存下来？你得拼命的去做，而且你做的时候不要就是做这个转手的中介商啊！你看现在网上有多少讲道的资料？
诶，很多啊，嗯，你爱听各个什么大牌讲员的都可以当漏，嗯。
可是你再去看看这些资料有多少是经过清理的？
哎，你说清理是指怎样？剪辑呀、啊？
把那个咳嗽的声音呐、啊，翻圣经的声音呐、啊，喝茶的声音呐、啊，打喷嚏的声音呐、啊，
有吗？喝茶的声音，
什么都有啊！
哦，原来
什么都有啊！
平常还就漫游其中，还都有在听，是不是？
稍微听了一下子啦，
小贝基本上是只听自己的。
你download了半天，把它下载了，是不是？一个小时的讲道，剪一剪呐、啊，20分钟就听完了。这个叫做收在仓里。
你这是哪一位传道人呢、啊？嗯，
随便哪一位传道人呢、啊？
真的、啊，
现在就是有少数的机构，少数的人他很热心的把它往网上一放。为什么不把它清一清？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方便呢？把杂音消一消，废话剪一剪，不清楚的小声的地方放大一下。这个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最会做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网上可以下载中文的圣经，那在开头的时候，这个中文的网上圣经里面不是没有错字的。可是每一次我就为这个错字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说，或是有一位弟兄，或是有一个姐妹，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字一个字亲自打进去的，是他亲自造的积货城，让我们今天可以开仓取粮啊！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做的，那不只是网上资料性的东西而已，我只是拿这个出来做例子。
这个叫积存粮食，
你总得用点心呐、啊！所有的粮食都经过了约瑟的手，你晓得吗？
哦，就分类，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摆得好好的，对，
免得来拿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拿起。
对，而且人家要什么，你得有什么，你不能够缺衣少药，捉襟见肘。对于你附加的需要，当你附加把它的需要拿出来的时候，你说：“嘿嘿，对不起，我没有。”你尤其需要有远见。饥饿的人往往只看眼前。你却要看得远的。我昨天才听见一个新闻了，
嗯，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播的新闻，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见了。他们在挪威北冰洋里面一个岛上，一座山里面呢，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啊。这个洞是干什么用呢？就是专门为了存放种子用的，各种蔬菜植物的种子。
嗯，
今天世界上还有的这种粮食的种子，尤其是，
哦，
把它存到里面去。万一有个什么天灾人祸啊，我们还有点这个有点底啊。
哦，
那这是有远见的人，从想法到事实，你知道要花多少的人力，要花多少的设计去把它变成一个事实。那个种子要真真正正存到那个仓里面才算数。
嗯，他们这个有没有讲清楚？他那个有没有什么 A 菜的、啊，还是说我们比较喜欢吃什么番薯叶之类的东西？
你光问，你喜欢吃空心菜，你台湾来的人喜欢吃空心菜、
啊、
番薯叶，那
个叫做
自己去搞啊，
硬菜。
对、
嗯，
那你就赶快想办法把你这个种子也送到那里去，
那
得花功夫啊。
美国都不给我们种，我们怎么敢提呢？对，那是非法蔬菜啊！你现在在外面那个超市看到，那都非法种植啊！
哦，真的？
哎，真的啊！那个东西会阻塞这个地下水道的嘛？嗯，美国已经明文规定不能种了。
那你自己去这个中国，
我知道自己去南极了。
对了，你无论如何，你为了将来的世代，你必须要有所预备。
嗯，
请问听众朋友，你我到底预备了多少？小贝，你觉得下一个世代的基督徒？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讲中国基督徒，我们先不要有这么大的爱心啊，我们就单单讲我们附加的饥荒好了。
他们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什么？
你不知道哎、欸，
你不知道
下一代的基督徒哦？
对啊，
哦， 他们最需要的。
是啊，他们需要什么？请说。我们不能不想这些问题，
他们最需要的，
对不对？
下一代的基督徒，他们的科技都比我们进步，对不对？
他们绝对需要能够驳斥进化论的种种资料，
就他们应该比我们更行才对啊。
何不食肉糜？你这就完全不是约瑟的心态。有一些事情，神把这个丰年赐给你，就是交在你的手上，你如果不做，并没有别人可以代替你来做。
哦，
你不要自我催眠说啊，神会兴起他的工作。你有没有想到，神今天兴起你，就是期望你成为他的工作，可是你做了没有？你就不要说明天了，今天有多少国内的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他们借着学生放假的时候，就替青少年办暑期的福音营、造就营。你知道里面那个对于青少年老师、青少年教材能够帮助他们做成这件工作的呼声有多么高吗？你知道国内教会很难突破的一个瓶颈，就是他们的孩子比父母亲所受的教育、所明白的科技要高很多很多，以至于父母亲这一辈的人就不敢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吗？这个很大的饥荒如果能够救啊，那就是北美的这一批新信主的精英，自己也有孩子、自己也在美国受教育的人，能够救他们。可是有谁在装备自己？有谁在为他们写教材？我没有同工在里面，就是亲耳听见的事情，不是开玩笑。好不容易把高中生弄来了，没有人可以带他们老农民上去讲道给他们听。海外的这些人，你就算自己不能进去，你为什么不每年花一些时间专门来编写青少年的教材呢？从儿童教材到青少年教材，到现在用来用去就是一些美国人编写的东西。不是说里面编写的东西不好，他们所设计的游戏、给儿童所留的作业，通通是美国派的。比如说他们的填字游戏是用 ABC 字母来填的，他们的游戏都是跟什么 football 啊、篮球有关系的。他们举的例子当然也都是从美国生活里面找出来的例子。中国基督徒，尤其在北美的这些基督徒，连晓得都不晓得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花一些心思？为什么不赶快来积粮？就你所得到的、你所学到的，来积粮、来改写、来收集、来翻译也好啊！你知道现在国内青少年教材的需要真的是到了一个火烧屁股的阶段了。除此之外，下一代的中国教会特别特别需要能够在教会的路线上走出一条新路来。因为你不可能一个萝卜一个坑，有这么多所谓神学院里面培养的牧师去填补将来中国教会的需要，你做梦。北美的教会都在聘不到传道人，你叫他们去哪里聘？现在有多少人在奉献去念神学院预备将来做传道人？你把这个数字比一比你就知道了。听众朋友啊，就业机会最好就是传道人了，如果你要这样讲也可以。
平阳你讲这个也不是一个不敬的讲法。
这不是说他进不进的一个讲法，而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这个危机有多大。如果没有传道人，那教会的路线是什么？你要么就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啊，都去填这个洞。我早年来到美国的时候，那真是遇见这个盛况啊。那个时候我忘记节目里面有没有讲过了，香港来的弟兄尤其勇敢。
哦，是啊，现在哎，这个休斯顿也有各大教会里面的这个传道人呢，大部分也不少，就是那个时候奉献归主的。
啊，这些孙中山的老乡呢，真是厉害。那个台湾来的啊，就赶不上他们。这讲良心话，
对，
对不对？
因为这个台湾人会要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嘛。我们上次讲过，
啊，
台湾人的个性。
那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哎，我这样讲就得罪人了。
对，的确，跟我小辈也听到不少传道人在这边已经，我还听过人家直接在骂的，所以我想你应该讲的应该不会到太，
啊，好像比当年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还保守啊。为教会献身的人就更少，
很少。
有的人呢，啊，奉献出来，然后他就去做他的机构，
对，
很少人愿意到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但那不是我们要讲的问题。我问你将来怎么办？
其实、这个、
教会没有传道人，这个路怎么走下去？
这个小贝在这边也是甘冒大不韪啊。其实我也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其实现在特别是这个从中国大陆来，假如是你真的去读了神学也好啦，反正你现身这个出来的话，平常讲我这样讲是不太近。但是你假如说真的要到那种大教会去闯一闯，哎，你还很受欢迎呢，你一下就可以爬到高位耶。就反而做人很少哎、
这个其实是大家心里面有数的事情，因为
对呀、
太缺青年人，太缺青年人出来服侍，尤其是弟兄，对不
对？
对
呀、你看，而且现在各大教会，你绝大部分新来的都是从中国到来的新移民嘛，你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牧者出来，一传道人出来的话，很快啊，可是
但是
这么好的条件他还是不来耶。
你得想啊，就算有许许多多，不要说目前根本就是完全青黄不接。就算有少数的人能够有一些大教会的经验，请问你这些大教会的经验又怎么转移到小教会里面，怎么转移到下一个时代，怎么转移到全中国遍地的需要？请问你怎么转移？教会的路应该怎么走？谁在替他们存粮？谁在替他们在丰年的时候赶快去预备？美国哈很吃亏，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自己的药品啊品质这个标准定得非常非常高，他做了一个药出来，在美国贵得不得了，成本高得不得了，其他的国家花就拿去用，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说啊，药多贵啊，医药多贵啊，可是背后有他的苦心啊。很多人在做医药研究，他就知道美国一个药出来背后花了多少的心血，
对，
对不对？
花很多钱的，
一打官司呢又把它收回去，
是。
可是这就是它的价值。我们今天在美国正是一个最好的药厂，一个实验田，你可以在这里做各式各样的实验，你不但有大教会的实验，更有许多中小型教会的实验。最好的机会就是怎么样从传福音到建立教会，在没有所谓全职传道人或者没有牧师这样的制度底下，教会的路怎么往前走，福音怎么一样拓展出去，这有太多有价值的实验可以做。而且你在美国做，没有人管你，没有人限制你，你为什么不做呢？除了不敢之外，说穿了，难道不就是我如果做了，我自己的孩子就吃亏，我的工作就受妨碍，我就要付出更多，我就更累，不如找个教会把孩子往里面一摆，就跟着大伙儿走吧，现成的都在这，我为什么不参加一下就算了呢？多省事儿。那你说为什么要做？这问题不该打吗？做出来存在仓里可以救你附加的饥荒啊。我告诉你，还没做好，还没来得及存呢，饥荒已经来了，人家已经来买粮了，我们什么粮都没有，就可怜在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也有一个考量，这个药在北美这边行得通的，拿回去中国这可能用不行不通、
但是总比你坐在这里讲什么都不做好。而且这是中国人发展的中国药，中国教会路线给中国用的，没有人叫你在这闭门造车啊，你可以回去了解，你多接触，你自然晓得在这里所做的哪一方面的实验做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直接移植到中国帮助他们的。要不然我们拿一些什么东西，神学院里面教的，课本上讲的，北美已经走不通的教会路线拿回去，不误人子弟给人找麻烦吗？嗨，蒙哥今天发了个牢骚，可是要遭灾了。
那这倒也是、
你总是可以试试嘛。
对，
在北美这些吃得饱穿得暖口才知识都全备的地方啊，中小型的教会找不到传道人，感谢赞美主，为什么？中国有太多的教会找不到传道人，所以你如果在这边能够把这个路走通的话呢，也许你就可以救你附加的饥荒，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我想有这样想的人是不多诶。
那你说教会里面是非多，我告诉你，你要不要到农村里面去，到中国的城市里面去，到国内现存的教会系统里面去，那里面的是非难道就不多吗？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在这边练习解决一下，服侍一下？你学了一身本事，你将来可以救附加的饥荒啊。好多圣经的真理不清楚，好多东西讲不明白，从小孩青少年到成人老人，从受过教育的到没有受过教育的，国内所传出来的岂止是马其顿的呼声啊，青海新疆广州大连上海北京到处都有呼声，你怎么可以睡得着觉呢？你在这样的丰年里面，神给你这样的方便，这样的科技，大家都会上网，大家会做这个会做那个，为什么不开仓存粮？丰年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荒年早就已经开始了、
荒年
的是什么
开始、
到处来买粮的人认为我们有粮，其实我们比他们还穷。
真的、我还以为福音正在兴旺呢。
因为我们不像约瑟，我们不知道把握现今的机会，我们坐着法老的覆辙全地游行的时候， 居然不晓得我们身上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把埃及地一切的粮食积存起来，运到城里，收到仓里，不要分心，拼命的做，因为这就是神当年交给约瑟，今天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今天看见国内的基督徒啊，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也许国内的基督徒听得很不是滋味，比如说我们对于家庭教会的有一些是所谓的传统啊，有一些做法啊，说法啊，就毫不留情拿出来讨论，我相信他们听得很不是滋味。
对啊，因为印象中这个哈、啊、北美的这个有些机构去拍回来一些很感人的东西，大家看的都落泪盈眶，钱一捐，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蛮美的，怎么好像被蒙哥采访一讲，好像里面也是哈、啊、危机四伏的感觉。嗯，
从圣经的教会直到今天，神的旨意要在教会里面通行，要让教会成为永生神的居所，向来就是撒旦所反对的事情。向来教会里面就是充满了各样的问题与危机，可是你不正面的拿出来谈一谈，想一些解决之道啊，你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今天国内的教会，国内的基督徒值不值得敬佩？值不值得我们落泪？值得。可是我们对他们再敬佩再落泪，你救不了富家的饥荒，他们有他们的饥荒，我们有我们的饥荒。但是谁比较像约瑟？我们像约瑟，我们至少两边都看过，你有这个机会两边看看。尤其美国这个国家，刚才说过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神的恩典所托住的国家，今天在这里面可以学到相当相当多的东西，可是你不能把这套东西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富家去，行不通的。
嗯，
年轻的弟兄姐妹也基督徒啊，不要光坐在这边听广播享受主唱诗歌赞美敬拜，醒一醒。你看看约瑟，圣经就差没说他累出病来，呵呵，他多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还是没有看见的，他没有看见全盘的图画。今天我们在这里实在是可以完全看见这个全盘的图画。雅各临死的时候指着约瑟所说的话尤其是非常传神，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我们这个世代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已经伸出墙外，已经探出墙外的枝子了，在我们的背后是上一个世代中国的动乱，是那些弓箭手追着射，刚才说过有918，有228，有1948，还有64，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有的时候甚至还彼此指责，已经说不清怎么回事了，看不清楚了。总之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在了墙外了，你已经过了太平洋了，在这里你下过牢，你做过宰相，你上过高山，也穿过低谷，但是你在这里到底干什么？不是要你享福，也不是要你感叹，而是要我们醒悟过来，知道圣经里的约瑟就是今天的我了。你要干什么？多结果子啊，你的弓要依旧坚硬，你的手要健壮敏捷，因为这里有应许，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巴不得把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粮，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为什么？要救你和你父家的饥荒，要救全地的饥荒。一本圣经在我们手上，我们一定要读出东西来，并且把所读出来的东西用在教会的实际，用在福音的实行上，用在夫妻，用在家庭，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再把我们所从生活里面所结的果子，教会里面所结的果子，所学到的一切正面反面的东西啊，收到仓里，因为饥荒已经开始了。
是否听见住在耳边细语，庄稼一收，谁肯为我而去？总有许多借口和质疑，不愿说主啊，我在这里。为了我们不曾保留自己，对你 回忆。求主赐下勇气与信心，在这时刻完全献上给你。完全献上。